非常感恩。
我们在主的爱中，在主的同在中一起学习真理，这是最好的福气，这是天父上帝给我们预备的丰盛的宴席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学习第16期，靠着他，我凡事都能做。也非常感谢投屏的家人，把这个，因为这个我的这个16期是靠着他，我凡事都能做。投屏上面内容是一样的，只是这个大纲稍微有些不太一样。但是内容是完全一样的啊，谢谢投屏的家人辛苦的付出。那我们今天学习第16期，16期总共可以分为5部分内容来学习。第一部分就是既说新约，就以前约为旧了。第二部分我们有基督的心。第三，重点是信心使之成就。第四大点呢是医治，是关于神。第五，懈怠他要做的就是让他的追随者与他同工。天父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深深的知道你就在我们中间。圣灵，我们相信你必将真理向我们打开，让我们这些渴慕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在真理中被开启、被提升，让我们这些今天凡是上线的弟兄姐妹，都能够成为通过学习真理，成为与你同心同行同工的，在地上见证你荣耀你的荣耀器皿。赞美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那呢，我们来一起学习第一大点，既说新约，就以前约为旧了。第一大点呢，它也还有3小点，属天医治。有成效的总原因，有人呢还在以旧约的方式实行医治，确实有一些成效，但通常很低，成功率一般是20%到30%，这一比例并不够好，尤其是对病人来说，或是以恰当代表耶稣来说。当我们说到旧约的心态，是在说他们如何服侍。现在很大一部分所谓属天医治，甚至只是在属灵恩赐的层面上服侍。人们用属灵恩赐服侍，甚至还有旧约的心态。那第一大点的第一小点呢，就是旧约心态与新约心态本质上的区别。旧约心态的人仍然认为神在外面，要以某种方式才能找到他，让他同意或行动来做成一些事，这是旧约的心态，不是新约的心态。我们不是在旧约，而是在新约中，在加拉太书、希伯来书中贯穿新约，都可以看到这点。很多时候，当你说旧约，就意味着有一个新约，都指向同一个意思。当说旧约，意味着它已经成为过去，新约已经立下。这个重点很简单，就是我们与神同工，一起做事，和基督同为后嗣。我们是神的后嗣，不是与神分开的。好像神在那里，我们在这里；即使神在那，我们在这儿，我们也和神是在一起。不管你怎么看，我们可以说我们在这里，神在那里，或者神与我们一起在这里，我们在那里与他在一起。不管你怎么说，最后我们在一起。第二小点，第二小点就是新约心态的本质，就是消除了我们和神之间的隔阂分离。新约心态的本质就是消除了我们和神之间的隔阂分离。无论神在哪里，神都和你我在一起。我们经常在婚礼之类的场合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，我们是在说这两个人合二为一。尽管我们知道在我们面前站着两个人， 但他们在目标上合为一，同一个目标，同一个心智，却都合二为一。保罗以此为例，解释教会与神连在一起，整个概念就是我们和神是合一的。哥林多前书6章17节说，与主联合的，就是与主成为一灵。大多数人要跨越的最大障碍，就是他们必须消除我们与神总是分开的想法。我们，神，不是我们，我们是如此紧密的联合在一起。很多时候你会听到人们说，你太挑字眼了，这是因为话语形成思想模式，错误的思想模式，圣经称之为坚固营垒。你用错误的术语、话语建立了敌人的坚固营垒，错误的话语会给你错误的图片，使你错误的思考。必须意识到，我们是和神联合在一起的。第三小点，靠着它，我们凡事都能做。当你听到人们说，圣经说，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你要意识到，这是旧约里说的，新约里从没说过。事实上，此后贯穿诗篇及其他地方，不断说，主啊，教导我你的道路，告诉我你的道路，那还是在旧约。人的灵性是死的。当我听到类似这样的话，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。通常我说，那你要得救。如果你的道路不是他的道路，你还没得救。不在于你怎么辩白，他的道路必定是你的。问题是，就好像人们说，离了他，我什么也做不了。那说法没错，但为什么要强调离了他？经上也说，靠着他，我们凡事都能做。我们为什么不强调这个？这取决于你和神在一起，还是离开神。当你开始意识到你和神在一起，会自动显示宗教思想与新约思想模式之间的差异。宗教性思想模式是旧约思想模式，我们需要意识到这一点。我们改变用词、术语，明白说的是什么。我们需要认识到自己与神合一，与神联合。我们要心意更新到神的思想。第二大点，我们有基督的心。哥林多前书2章16节说，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？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思了。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。原文直译为基督的思想。我们拥有它，不是我们将要得到它。你可以说我们拥有了，随你怎么说。除非你开始说话和表现得如同你拥有了它，否则你就可能没有，对吗？除非你开始行在里面，或者让它在你里面发挥作用。人们说，但那是基督，你不能有他的思想。首先，我们已经有他的心，他的心思。你说你怎么知道？因为圣经上说我们有基督的心，我们知道，我们得到了。然后人们说，那是神的心。我们可能拥有它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像他一样思考。这就是他的争议。经上甚至告诉我们，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这样我们就明白我们的思维要怎样与他协同工作。如果你读下一部分，说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会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。你需要想想这些，心想哇，这很强烈。接着说，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，尽管他知道他是一切之主， 但神取了奴仆的形象帮助人。第二大点的第一小点，他知道他是一切之主，但他取了奴仆的形象帮助人。当神说：“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”这是我们首先该想到的。神是在说有仆人的思想。为什么他总是告诉人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？这意味着我们在这里学到的东西。如果我们不小心，可能会使我们看自己高于我们所当看的。这意味着这里有些非常好的东西。当我们读到并且相信，我们可能会说：“哇，我真的了不起！”是的，因为神把你造得了不起。但在你这样想之前，你是了不起。一旦你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你就什么也不是。关键是知道自己了不起，但别表现得了不起，反要做点实事。第二小点，我应该代表他在耶稣的地位上去做。我们要意识到，像史密斯、威尔斯沃斯、约翰雷克，所有这些人真让他们与众不同。这不只是医治教义，而是明白让他们的医治与众不同的是，他们认识到他们不必去求神去做，他们在耶稣的位上去做。换句话说，如果耶稣在这里，他会怎么做？这就是我要做的，代替神做事。我应该代表神，所以我要像神那样行事。严格来说，要明白，我们应该说奉耶稣的名，因为这让人知道我们连于谁，让人知道，让魔鬼、疾病都知道他们必须服从，因为我们使用的权柄来自于耶稣这个名字，不是你的权柄，而是神的权柄，所以你用神的名字。第三，奉耶稣的名。第二大点，第三小点就是奉耶稣的名。你是否意识到，很多时候人们做了一些奇妙的事，但没有说耶稣的名，这是因为他们奉他的名行事，不只是口里说奉耶稣的名而已。这不是咒语，不是你用符咒、法术之类的。当你使用耶稣的名字，你必须以耶稣的名行事。意思是，你不只是说他说过的话，你必须做他想要完成的事。当你这样时，你开始做事。令人惊叹的是，你开始做只有神才能做的事。当你做这些事，是神通过你做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把医治、死人复活或别的归功于自己，不归功于自己，因为我们知道是神在我们里面做的。哈利路亚！好，第三点，第三大点，重点是信心使之成就。一旦我们认识到这个，我们就有正确的理解，我们可以随时踏出去做。我凭信心踏出去，意思是我们相信照神的话，这是神的旨意。我们可以随时随地踏出去做任何事。你越是踏出去做，你里面就越强大。随着你继续，就能做越来越大的事。第三大点的第一小点，你会遇到的问题是会有敌人试图阻止你。你会遇到的问题是会有敌人试图阻止你。通常，他会使用你周围的人，他会用你的家人、朋友，会用教会同工等等。我们有很多人来参加这些研讨会。他们学习并且照做，看到医治果效很兴奋。他们回到自己的母会，人们得到了医治。突然间，他们说：“你不能再为病人祷告了。”你说：“我不能去为病人祷告，什么意思？”他们说：“你在这教会，告诉你吧，你得坐下来，还要学更多，别再给病人祷告了。”这就等于告诉他们。不要照耶稣所吩咐的去做，很多时候人们会听从。 西海岸有座非常有名的教堂，那有一致是，我们训练的一些人去到那里，开始为人们祷告，人们很快得了医治，真的很好，有很显著的医治，人们开始在医治室得医治，他们开始帮助教导人，最后事情传到了教会高层那，他们下来说：“你们怎么做的这个？”你说：“我们学习了。”暑天医治，我们在哪儿学的？他们说好的。2天后，他们又回来了，说你不能再在这里祷告了。你说为什么不能？他们说你不够依靠恩膏。你说如果我们不依靠恩膏，人们怎么会得了医治？他们说这不是我们的做法，他们没有异议。直到他们提到作者的名字。你可以那样做，直到他们提到作者的名字。还有另一个人在西海岸，我不知道在哪里。我们刚起步的时候，有一个人非常反对我们，主要是因为当我们去东海岸，他们派人给了我一些文件，让作者签，成为那个组织的一员。而作者呢不想，因为作者看不到有什么用。看不到对我们有用，甚至对他们也没什么帮助。我知道他们不喜欢我们做的，所以作者拒绝了。作者拒绝以后，大约2周内，他们在他们网站上谴责作者，像是说没人应该声称约翰·雷克的恩膏，搞得好像作者这样说过。认识作者的都知道。作者根本没这么说过。然后作者去了西海岸。作者想，我们是在伊丽莎白港，在贝林汉附近，一个有名望的人来了特会，坐在那儿听完暑天医治，听得很兴奋，做了一大堆笔记。作者和这个来学习的人建立了友谊，然后他就离开回去了。他是那个想要，作者加入的，而作者拒绝了的团体一员。等他回去了，他们是每个人轮流在当地教会讲道。轮到他讲道时，他说：“我要教一个研讨会，不止教一个晚上，每个人周六来，我们会教你，然后你们再回去。”他们不知道他要教什么。于是他给他们分享了精缩版的暑天医治，没有把它称为暑天医治，具体没说从哪儿弄来的，就是分享了。在那里的每个人都很兴奋，很喜欢，想加入进来。一再说，这就是我们一直在找的。然后其中一个人说：“你在哪里找到的这个？”他说：“我去参加了，库里弟兄的会议。”这就是他教的。那人说：“哦，你知道，我们又想了想，我们真的不该把这个加进我们的教导，这可能会让人混淆，也叫你混淆不清。我们见过这样的事发生，人仅仅因为名称或组织而排斥。令人惊叹的是，如果你回头读雷克发的预言，他实际上说有这个。他说我们不会被理解。”也会被弟兄们拒绝。每次我听到这个，我就会说是雷克是对的，他也经历了所有类似的事。第三大点的第二小点，你要决定继续前进。我之所以说这个，是想让你意识到，当你离开这里，你要内化这个在你里面，继续学习，确保你掌握了。你要做出决定，因为会有人叫你停下来。你必须决定要相信真理，继续前进。这是为了，还是为了维持周围的和睦而退缩？我可以告诉你，我经常这么说。如果你要与神同行，有时你会独自前行。有几年我一直一个人，有很多年不管上哪儿。我一直被拒绝，就是不被接纳。人们很喜欢， 但不接纳事功，这是令我震惊的。人们要是掌握了这个事功，会更容易，因为不用他们来做。但不幸的是，很多牧师实际上是破碎受伤的人，他们需要被需要。当你开始帮助人，他们意识到他们不被需要了，就会生气。你说不被需要是什么意思？教会需要五重事工，但不应该只是依赖他们。五重职事是帮助你成长、教导你、差你出去，而不是把你召集起来留在那里，让你什么也不做。这是主要的原因。这就是新旧约思维模式的不同。新约思维模式是教导、训练、装备、派遣出去。旧约思维模式是聚集并确保每件事要有特定做法，要把事情做对，有规则、有方法。一开始按这些来是好的，随着你学习，你就能独立发展出来。意思是你开始做有点不同，你要开始尝试。第三大点的第三小点，他不在乎我怎么做。只要我能释放我的信心。当作者在科罗拉多大章课审，有个晚上，作者在教导。他们刚做了一些医治示范，有位年长的女士过来，双耳失聪。教会的一位长老在那里，跟她在一起，站她旁边。我说，我只想告诉大家，不是在于方法。可以是按手，可以只说个字。作者那时正感觉几乎想怎么做都可以。作者说：“神不在乎我怎么做，只要我做的时候能释放我的信心。他不在乎我怎么做，只要我能释放我的信心。”作者说：“我可以按手说句话，或者后退一步。”作者当时退后15英尺。作者说：“我可以后退，挥手。”作者说：“奉耶稣的名，你耳聋的灵出来。”就那样，他们俩都倒下了。他们都倒下了，然后都起来。长老扶他起来，他的耳朵完全可以听到了。后来，长老过来跟作者说：“真是太神奇了。”我原来有只耳朵聋了，我不知道这个。他说，但我可以听到了，这样我们就知道了为什么耶稣叫聋哑为蹦的灵。我瞄准的是那女人里面的那个，耳泥里面的那个够蹦的，他不知该怎么办，所以他离开了。不是说那在神学上完全正确，但无论如何。他们都得了自由，而作者只是瞄准了一个。感谢神，神太伟大。第四小点，效法信心不是模仿做法。要讲的重点是不在于你怎么做，不在于方法。我们太过执着于方法，然后试着模仿方法。要知道，不是关于方法。经上说。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，效法直译为模仿，并不是说要回去做他们所做的，意思是看他们的信心，他们有什么样的信心，你不必模仿他们的动作，虽然有时候会，但你不必模仿行为，而是模仿信心。现在大多数人可能永远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。借来的斧头弄丢了，你需要用树枝碰水，让它浮起来。重点是信心使之成就。阿门，不是方法，而是信心。无论做什么能释放信心，那就是我们需要做的。有些人需要做某些事来释放信心，其他人则不需要。问题是，如果你设置任何宗教仪式来释放信，如果你设置任何宗教仪式来释放信心， 到最后，仪式将变得比信心更重要，最终那会成为偶像，因为你会认定你必须这样做。第三大点的第五小点，信心跟随意图，最好与说话也要一致。我想在这里讲一下新旧约之间的区别。如果你不明白新约一致的原则，通常只能有25%到30%，也许40%的成功率，哪怕是运用 N 次。但如果你学会了行在新约的思维里，一切都变了，突然就有了自由。第五小点里面它可以分三小点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五小点的第一小点，在自由的里面，大能更容易流动。我要告诉你们一件奇怪的小事，如果你观察我，当我来服侍人，很多时候我会走上前去，握住他们的手。我的手臂会弯曲大概90度，也许不是标准90度，差不多是。当我这样做，我握住他们的手，我会往后退一步，伸直手臂。为什么要那样做？我没有特意想要这样啊。这里的说的我呢，就都是作者啊。雷克说，神的大能就像在自然界的电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解释它是如何闪过。如何工作，很好的说明了他是如何工作的，还有很多相关性。雷克这么说，是因为在他的时候，电还是件很新颖的事，人们对此非常兴奋。电能做什么？人们要找出新东西，甚至还发现了电的传导性。我们上次在非洲，我其实已经做了几次。我认为我们确实有所改进。有时中间过道里站满人，我走不过去，我就告诉他们大家手牵手，然后他们手牵手，我会牵着最后那个人的手。当我释放神的大能，就会经过每个人到达最后那个需要的人，他就会得到，就是流遍每个人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传导性就像电一样。很神奇，这个其就是圣灵的能力，因为圣灵有时候它有时候像电，有时候圣灵如风、如水、如电、如火啊。这里边是描述了圣灵如电的这样的一个作者的一个亲身的经历。第二小点，你的信心随着你的意图，如果有人打破了那裂，可能就会停在那里，就要由。我的信心和意图来决定，因为你的信心跟随你的意图。你可以说一件事，想的是另一件事。你的信心会遵循你的意图，而不是你所说的。最好的就是你的信心跟随你的话语，这是你想要的。但很多时候，你的意图会盖过你的话语。这就是为什么当我服侍人，无论我说什么。我的意图都是从头到脚都痊愈，这就是我想要的。即使我强调他们的肾脏、肺或什么的，我的焦点还是从头到脚痊愈。如果神能医治任何部分，他也可以医好全身。所以，我有注意到这样的事。阿门。讲回手臂，还有另一个应用。我们知道圣经多次提到水是指圣灵。当我服侍时，我注意到，如果我上来没用手做任何事，我可能没什么感觉。很多时候，当我服侍，我什么感觉都没有，因为我不需要感觉。就算我没有任何感觉，有时他们会有感觉，而我没有；有时我有感觉，而他们没有；有时我们都有感觉。有时都没有，这些都不能决定他们能否痊愈，都与他们得医治无关，都不重要。但我学到的是伸出手来，因为我这样做了很多次，现在可能已经成千上万次了。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，当我这样做，我站在这里大概 到20秒，我就会开始感觉到，因为在我里面的圣灵已得到了训练，所以当我这样做时，这是工作模式，是医治，是我要流动的时候。当我这样做时，圣灵说：“好，让我们开始吧。”神就开始流动。第五小点的第三小点，学习释放圣灵的能力。你说这听起来很奇怪，我知道。你说怎么解释？我不知道，我从没说过我知道一切。我学到了一点，却是很有用的东西，就是我们所坚持的。我们也尝试去查阅一些东西。我注意到的是，当我这样做，很多时候我可能牵着人的手靠得太近，手臂会这样弯着。我注意到，如果我退后一步，就会开始流动。要是站太近，似乎流动没那么好，仍然有效，只是似乎没那么好。发生了头几次之后，我开始想，这很奇怪，是怎么回事？我喜欢分析，看事情怎么运作的，为什么行得通？要是你能弄清楚为什么不行，为什么行得通，你就能弄明白相反的情况。所以，我注意到。我开始意识到，因为他说的是圣灵，他说从你腹中会流出活水的江河，这有点像胶水的软管弯曲的越厉害，软管有节流起来越是不畅，软管有节流起来越是不畅，我就开始这样手臂伸直，这很有趣，我弯曲手臂时好像积蓄力量。当我退后一步，就立刻爆发出来。一旦我释放它，就马上涌出来。很多时候发生这种情况，你可以看到对人的影响。有时他们会倒下，有时他们能感觉到。这是作者去服侍的时候，他的就是这个手伸弯曲和伸直，他这样的一个经历。感谢主。第六小点，关于祷告簿，我们对簿做的和我们对人做的是一样的。在新约中，耶稣的门徒，他们祷告，他们相信，他们爱神，侍奉神，但与此同时，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没有先例。很多时候，有些事他们没有先例可循，就这样做了。比如祷告簿，真的没有先例。最接近的就是耶稣的衣襟，即使在《使徒行传》19章，他们也没有称其为祷告簿，只说是从保罗身上取下来的手帕和围裙。但有说神借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，意思是这很不寻常，不是正常的事，却开始发生了。但现在我们所说的祷告簿很正常。不但是非常的启示，不再是非常的启示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已经很常见了，不是负面的。我们知道他们怎么运作的，所以我们一直在用。如果有请求祷告的或什么进来，我们按手在祷告簿上面祷告，然后寄回去给他们。我们自己的祷告簿印了事工的名字。我们在上面按手祷告，我们所做的不是什么魔法，我们对簿做的和我们对人做的是一样的，我们只是拿着它让生命进入其中。通常我会说这样的话：父啊，我感谢你，这簿所到之处都会有医治，会有释放，无论是什么，凡所需要的，你必供应。现在通过。我的意愿和信心的行为释放你的生命，这样之后我们就寄出去。我们有一些非常的大见证是从祷告簿来的，特别是有位女士患有脑瘤，无法手术，是晚期了。她在密苏里州斯普林菲尔德，她给我们写信，我们给她寄了一条手帕。他收到后带着他，他得了医治。他是一群人的一员，他得了医治后， 每个人都想要那块布，所以传了个遍，每个人都带了一个星期左右，每个带着他的人都痊愈了。感谢主，这个祷告布呢，其实就是重点是这个作者的意愿和信心的行为产生的这个能力，是圣灵的能力，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和伟大。那我们看第四大点，医治是关乎神。每次听到这样的事，我很喜欢，因为这可以进一步证明我们做了该做的。当我们把祷告布交给别人，这布起作用，这是神的生命，是神的大能，神的灵在里面，我可以医治任何碰到神的人。这表明神想医治所有人，哈利路亚！神要医治任何人，是谁没关系。这就是我想要大家明白的。整个教会，我说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教会把医治变成关于这个人了。我们必须意识到，医治是关于神，但这是关于我们要去释放他，不是关于那个人。第四大点，第一小点，不懂俄语没关系，照样得医治。其中一个实例，早些时候，作者告诉过大家，在缅因州的教会有听过，对，是800人还是1200人得了医治？是的，俄罗斯教会上个周末，作者在那开会，作者告诉他们，我们不记得有没有告诉他们。因为所有这些会议交织在一起，在那遇到了某种情况，作者什么都不知道。不懂俄语没关系，照样得医治。第二小点，神医治无论谁，无论什么病。约翰福音4章54节说，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，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。我从这里读起，《约翰福音》5章1节，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。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，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，旁边有5个廊子。毕士大意思是仁慈之家，这里有个仁慈之家，有5个廊子，基本上都围绕着一个池子，里面躺着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等候水动，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水。让我们来看，他们在等候，他们都聚在那儿。你会注意到，有犹太人的节期，他们都聚集在这个池子等着水动，因为有个天使。请注意，这说的是在某个季节下去，下到池子把水搅动。你要明白这个画面。这个天使在某个季节下来，就是每年恰逢犹太人节期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节期指的是逾越节。这天使会在每次逾越节下来搅动水，这意味着他会下水，玩的水花四溅。你能想象一下，你能想象一个天使下水开心的玩的水洞，没人能看到他，但他们开始看到水洞。每个人都兴奋起来，对所有人来说，大家知道天使在这里。好了，这将是个大奇迹。现在看看发生了什么，无论谁画下这里，这是大多数基督徒都不相信的。无论谁先下去，无论什么病，就痊愈了。神在乎你。在乎每一个人，请注意这两个字。无论谁，无论害什么病，你千万要明白这点。无论谁，什么病都能好。请理解，神在乎你，他关心每个人。神在乎你生活的方方面面，他关心你，他关心你。你确信他在乎你吗？因为我想表达的听起来像是谬论，我希望你能先明白神关心你，仔细听好这节经文。 无论谁先下去，无论害什么病，就痊愈了。这意味着神不在乎你是谁，害什么病，明白吗？因为无论谁先下去，无论害什么病，就痊愈了。意思是什么病都没关系。这意味着无论谁也没关系。你要做的就是先下去，对吗？你说为什么要先下去？我不知道，圣经上没说。你说我们想个原因吧。我说不，我们不要。要想找到不存在的理由，我们就麻烦了。但我们知道的是，每逢逾越节，人汇聚在这池子附近，有天使会下来，水动之后，无论谁先下去，就痊愈了，患什么病都没关系。那告诉我们，神不在乎你害什么病，他不在乎你是谁，先下去就痊愈了。第四小点，神想医治所有人所有病。约翰福音5章第5节，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，耶稣看见他躺着，知道他病了许久，就问他说：“你要痊愈吗？也就是你想要痊愈吗？你愿意痊愈吗？”病人回答说：“先生，水动的时候，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我正去的时候，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。”让我们逐一来看，请注意，首先有个人躺在那儿，病了38年了。当耶稣知道他病了许久，就直接过去了。我听过有牧师对此地讲到，所有这些人在那儿，耶稣越过了这个人那个人，他完全忽略了其他的病人，就为了找这么一个人，因为那是他的日子，根本不是这么说的。经文本身证明了相反的意思，神已经准备好医治任何人、任何病都没有关系。但他为什么要找这个人呢？因为他已经这样38年了，躺在那里，他帮不了他自己，他没办法下水。你想痊愈吗？耶稣上前说：“你想要痊愈吗？你愿意痊愈吗？”请注意，这个人没有正面回答。他做了大多数基督徒所做的事，开始抱怨。第一件事就是抱怨，甚至都没回答神的问题。病人回答说：“先生，水动的时候，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我正去的时候，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。”所以他试图把自己拖过去，在他没来得及进去前，有人先下去了。要是我肯定会待在最靠近的边缘。水一旦动了，就滚过去，掉到里头去。注意他说什么？这是钦定版。如果是现代英语或是德州话，他会这么说：“这帮所谓的好基督徒，我想进去，他们就挤到我前面，没有人想帮我。相反，他们就从我身上踩过去，想先进去。这种基督徒。”第二，不要抱怨，拿起你的褥子走吧。他们当时还不是基督徒，我只是配合现今的说法。因为当我问别人怎么了，我听到的就是这个。我会惊讶地看到一支队伍里发生的，因为有时候我会从其他地方开始，但不得不回去，过来，从这里开始，然后过去，像这样的。有时我会从这边开始，或从另一边开始。如果你不从这边开始，人们会生气。当你开始为人祷告，当你服侍人，你就说奉耶稣的名。每次他们也开始祷告，我就说停下来，不要祷告，不要祷告。当你打断人祷告，他们会生气。我告诉他们，到现在你的祷告都没帮到你，不如停下来。你不能把水倒在开着的水龙头上。如果他们倒出水来，我把水倒过去，撞到一起，没法进去。你们要做的就是安静领受，站那儿领受。你的祷告没有帮到你，让我做我要做的事。你站在那儿领受，你跟他这样说，人会生气。令人惊讶的是，圣经里的人有多真实？耶稣对他说：“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”那人立刻痊愈。 就拿起褥子来走了。那天是安息日，耶稣现在有麻烦了。我们知道这个故事，我喜欢这个故事，因为这里的重点是人们就此做文章。为什么他不医好所有人？后面说到了，因为所发生的事，他让自己退开，因为众人要来强逼耶稣做王，会引起麻烦，所以他不得不悄悄退开。神如果在那儿待得够久，我保证神会医治全部的人。人们说：“为什么不？你凭什么这样认为？其他地方他医好了全部，这里有什么不同？”需要指出的是，耶稣为什么去找那个人？因为他没有人帮助，他这样已经很久了，这是不对的。耶稣去到他那儿，请注意，他没有说你有多少信心或是别的，甚至在那人抱怨之后，他说：“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”我已经听够了，闭上嘴，起来走吧，你走吧。我之所以提这个，是因为我希望你了解他们所做的，甚至到使徒行传一直下来，他们四处行善事，怕是路上遇到谁，他们就帮助。他们有这大能在他们里面，这就是我想要表达的。我不希望你以为每次发生什么，你就得进食祷告。要神许可，让他拉这个推那个，按那个按钮，然后天上的自动售货机就出来，大能医治。不是这样，我还能告诉你，约翰一书第一章和第三章，他实际上说了这个，两次都说了同样的话，但结论不同。第五小点，神是光，在他里面毫无黑暗。他以同样的方式开始，这是你们从一开始听到的信息，神是光，在他里面没有黑暗。然后他说，神就是爱，我们要彼此相爱。我们必须意识到整个的重点。在过去3天，我们一直跟你们分享的，简单来说，就是神是光，在神里面毫无黑暗。大多数基督徒向世界所呈现的神有黑暗在他里面。我不会医治你，直到你清除罪恶。我不会医治你，除非你破除这个。那不是神，神是光，在他里面没有黑暗。神是良善的，他做了他能做的一切来让你痊愈。第五大点，现在他要做的就是让他的追随者与他同工。现在神要做的就是让神的追随者与他同工。我们做的恰恰相反，告诉某人，你现在还不配，不管什么原因，我们不是直接这样说，但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们要意识到这与我们无关。耶稣说得很清楚，你注意过吗？当他说到大能，神说去做这一切的事，医病赶鬼，叫死人复活。他说，你们白白的领受，也要白白的给出去。有趣的是，教会拿来说：“哦，我们一并赶鬼，叫死人复活，是时候该收奉献了。我们白白给了你们，你们就要白白的还回来。出于某种原因，我们以为耶稣转成了奉献讲道，他没有。当他说白白得来，白白舍去，他讲的还是大能。他说：‘听着，我给你们这大能，我赐给你们大能，不是你赚来的。’”我白白的给你这大能，所以白白的给出去，不要挑三拣四，不要试图决定谁配得上，谁不配，就是给出去。这就是我们作为教会要意识到的。当我们开始这样做，事情变得如此简单，因为我们不必奢望每个问题究竟是怎么来的，在那里多久了，那里有什么邪灵，有多少，叫什么名，哪一个是守门的。要逮住哪个，这样其他的都会离开，全都不是。你在圣经中看不到这些教导，但我们却用这些在教会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产业。第一小点，第五大点的第一小点，当我们这样做，世界上大多数人就会爱耶稣。蒙爱的各位家人，我们不仅自己要看见神。要明白神的性情和他的本相， 我们还必须向世界展示出来。但我们这样做，世界就会爱耶稣。现在世界上大多数人都爱耶稣，他们只是不喜欢教会。他们爱耶稣，只是不喜欢他的孩子。我自己告诉神，神啊，我爱你，只是你的有些孩子我受不了，有些孩子我应付不了。但我们需要成为称谢神性情的人。最好的方法就是找到有需要的人，满足他们的需要，无论是疾病、饥饿、缺衣服，无论他们需要什么，我们强调大能这一面不要紧，因为我们需要，因为我们要确保有大能可以用到环境中，但要意识到这并不全是关于大能，大部分与性情和品格有关。如果你拥有适当的性情和品格，如果你有可能让大能畅通，流过你的性情和品格，相同的性情和品格也会让你想要喂饱饥饿者给赤身的衣服，对吗？让我跟你们说实话，我一开始我没有寻求品格的发展。我女儿死了，我把她埋了，我只想要真理。我想知道怎么让大能运作，仅此而已。这就是我追求的，这就是为什么对于违法人设立的这些传统，我没有顾忌，没问题。我想，那要是真的，如果信心因此不起作用，就让我们知道吧。如果我做这个信心依然有用，我不用留意这个，太好了。我要想的事就少了一件，因为我没有时间。我想在休息前再讲最后一件事。我想让你明白，如果你必须找出每个魔鬼的名字、家族里每一代、每一个罪，然后你才能让他们自由，我绝对没办法带你去印度，我不能带你去肯尼亚，我不能带你去任何地方，因为你一点忙也帮不上，你得在那儿度过余生，处理掉一个人一个家庭的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有数百万众神，他们有罪。每个人生活的每个方面都有世代的罪，因为他们在犯罪，他们仍在罪中。第二小点，如果这是福音，哪儿都适用。令人惊叹的是，这是我一直说的，如果这是福音，哪儿都适用。要不是在哪儿都管用，那就不是福音，不好的事。所有这些我们建立起来的关于必须找出这事，知道那事，辅导这个人，这只适用于美国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唯一以消费者为导向的人，我们希望得到个人关注，希望你深入我的生活。我想让你跟我花几个小时，因为我是如此重要，我值得你多花点时间。这远远大过就是直接命令魔鬼出去获得医治。我们已经养成了这种思维方式。糟糕的是，在美国发生的事被出口到世界各地，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，我不会说文明程度，因为我相信我，有些人比我更文明。当每个国家的工业化程度越高，我们出口所有的这些好莱坞出口电影。教堂出口教会文化，不好的是，我们正在毁坏那些没听过的人。等到我们去那儿，我们要帮他们消除从前的教导。我一直告诉人们，挺好，你不是来这里学东西的，问题不在于你需要更多信息，问题是你知道太多错误的东西。所以重点不是给你更多，而是删除不起作用的旧东西。进入真理，当你这样做，你会惊奇的发现变得多么简单。好，感谢主，我们稍微回顾一下今天的这些16期的大纲哦，具体的小点再稍微回顾一下。那16期呢，就是靠着神，我凡事都能做。它就是第一大点，既说新约，就以前约为旧了。第一大点里边有三小点：旧约心态与新约心态本质上的区别。第二，新约心态的本质就是消除了我们和神之间的隔阂分离。 第三小点，靠着神，我们凡事都能做。第二大点，我们有基督的心。第二大点，第一小点，他知道他是一切之主，但神呢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帮助人。第二小点，我们应该代表耶稣，在耶稣的地位上去做。第三小点是，做什么事是奉耶稣的名做。第三大点，重点是信心使之成就。这里边有六个小点。第一小点，你会遇到的问题是会有敌人试图阻止你。这个敌人有时候是家人或者是教会的同工，是会阻止我们识破魔鬼的诡计。第二小点，你要决定继续前进。第三，他不在乎我怎么做，只要我能释放我的信心。第四小点，效法信心不是模仿做法。第五小点，信心跟随意图，最好与说话也要一致。在自由的里面，大能更容易流动。你的信心随着你的意图，学习释放圣灵的能力。第六小点，关于祷告部，我们对部做的和我们对人做的是一样的，这个是信心。凭信心做的一个事情，祷告不。第四大点，医治是关于神，不懂俄语没关系，照样都能得医治。这是作者亲身经历的。第四大点的第二小点，神医治，无论是谁，无论什么病。第三小点，神在乎你，在乎每一个人。第四小点，神想医治所有人，所有病。第五，神是光，在他里面毫无黑暗。第五大点，现在神要做的就是让神的追随者与他同工。当我们这样做，世界上大多数人就会爱耶稣。如果这是福音，在哪都适用。好，感谢主，我们今天的第16期属天一致，我们就学习。在这里一起学习，感谢神的恩典，奉耶稣的名祝福我们今天所有的家人，我们都是爱的传递者，都是光。我们走在哪里，神的生命借着我们就流入我们接触到的每一个人。阿门。